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从圣经和历史两方面探讨了教会训导权存在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由基督启示和教会两者的性质来看教会训导权存在的理由。从基督启示的性质来说，因为基督启示是圆满的、最高的，需要权威来加以保管。以教会的性质而言，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管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也就是保管训导天主启示的道理。
神父，教会训导权怎么保管和训导天主启示的道理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课里要讨论的。教会训导权的性质，教会训导权具有三个特性，这三个特性是服务性、保管性以及不能错误性。下面就让我们来分别加以说明。首先，我们说教会训导权是服务性的。怎么说教会训导权是服务性的呢？因为训导职务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当教会执行训导职务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控制别人，而是为了服务人。在圣经中，有的作者把讲道看成是服务，并称为服役。比方说，在宗徒大事录第21:19说，
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就将天主在外邦人中借他的服务所行的事一一叙述了。又如
在提摩德前书第1:12，保禄说，
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忠信，就派定了我服役。
除了在圣经中可以找到教会训导权的服务性的根据之外，在传承方面也可以找到根据。虽然在教会历史中曾经发生过滥用权力等腐败的现象，但是在教会传承里一直保存着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在基督的教诲下服务人。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时候更是特别强调训导权的服务性质。比方在启示10:10就说得非常的清楚，
教会的训导权并不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
此外，在教会宪章第24讲主教的职务时说，
主教们是宗徒们的继承人，从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力之主的手里接受训导万民，即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的使命，为使众人因信得圣喜及遵守诫命而得救。主托给其子民的牧人的这种职务实在是一种服务，在圣经内特意称为服役。
神父，可不可以说教会训导权的服务性就是向万民宣讲福音呢？
可以这么说，这在刚刚提出来的圣经和大公会议文献里很清楚地给我们讲了。
神父，讲教会训导权是为了服务别人，我想到福音里耶稣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和训导权的服务性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咯。
你说的不错，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也就是训导权服务性的内在理由。在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说，
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
教会的训导职务是继承宗徒的使命，宗徒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派遣，分享他的使命。既然耶稣基督自己说他的使命是服务性的，那么说教会的训导职务是服务性的也就不是奇怪的事了。以上所说的是教会训导职务的第一个特性，服务性。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特性，即保管性。所谓教会训导职务是保管性的，是说教会训导职务不是为了创造或发明新的思想、新的天主启示，而是为了传授、保存天主的救恩启示和宗徒的遗产。这一点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根据，比方在马窦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节，耶稣向众人和他的门徒说，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
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耶稣派设为门徒说，
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使命不是要门徒们以自己的想法教诲别人，而是要门徒们以耶稣所训诲的一切教导万民，为耶稣基督作证。正如宗徒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说的，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
宗徒们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做了。在宗徒大事录第四章二十节，波多禄若望所说的，
因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
在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三十二节，波多禄说，
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的确，宗徒们的宣讲是来自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创的。正如圣保罗宗徒在讲他的使命时，就强调他和宗徒们联络，得到宗徒们的赞同。
我是受了启示而上耶路撒冷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异民中间所讲的福音，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奔走了。
宗徒们也教训继承人要妥善保管所受的寄托，就像圣保禄对蒂茂德说的，
蒂茂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
综合上面所举的圣经章节，我们可以说，根据圣经的记载，门徒们所接受的使命是传授耶稣基督的言行，而不是自己创造的内容。 关于殉道职务的保管性，我们看了他的圣经根据之后，现在来看一看圣传的基础。在教会传承的资料中也显示出，殉道职务主要是传授保管宗徒遗产和天主的救恩。比方说，教会一直把圣经看成宗徒实习的重要文件，给圣经特殊的地位，也这样代代相传下去。此外，教会从早期就注重宗徒的继承，像教父圣伊纳内，他曾列举一份主教的名单，表明各地区的教会都是从宗徒来的，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启示宪章第一号引用若望一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说明教会的工作是保管信仰的寄托。若望一书第一章二到三节说，
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
启示宪章第一号引用这段圣经，说明教会的工作是保管信仰的寄托。
神圣的公义会虔诚地听取天主圣言，而忠实地宣布，正是谨遵圣若望所说的话。因此，紧随特立腾和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足迹，愿陈述有关天主所启示及其传授正统道理的真意，为使世界因倾听旧式福音而信从，因信从而期望，因期望而爱慕。
由圣经和圣传的基础，我们可以了解殉道职务的保管性有它内在的理由。就是说，天主启示的高峰是耶稣基督，耶稣完成了天主的全部启示，以后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所以教会的职务是好好保存宗徒们对基督的见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教会的殉道职务的第三个特性，也就是不能错误性。
神父，当我一听到不能错误性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难道殉道当局的人就不会犯错吗？
不错，从人性面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会犯罪。但是历代教会认为教会不能失掉基督所给的恩许，所以教会在有关救恩真理的教导上是不能错的。
那到底有什么根据说教会殉道在救恩真理的教导上不能错呢？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上的根据。首先，在马窦福音第28章第20节，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且一再提出来的。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耶稣不但许下他自己要和宗徒永远在一起，他也许诺圣神，也就是真理之神，他要来领导教会。在若望福音14章16到17节，16章第13节，耶稣这样说，
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 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当那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所以，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如果教会失去真理，就和圣经的记载互相矛盾了。
神父，是不是因为耶稣说真理之神要把宗徒们引入一切真理，所以教会的训导职务就拥有不能错误性呢？
除了圣经的记载之外，历代教会也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念，就是保管正确的信仰。比方，历代教会对于异端往往加以谴责，而且在发生争论的时候，总以殉道权的判断为定论。教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认识真理，保存真理。此外，在神学思想方面，士兵学派最盛的时期的神学家一致主张，教宗的不能错误性，甚至大公会议也没有否认这一点。虽然16世纪的时候，路德否认教会的不能错误性，而与教会脱离了关系，但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永远私募宪章，重申罗马教宗具有不能错误的训导权。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第25号也声明教会训导权具有不能错误的特恩。
神父，我觉得还需要一些人的理性所可以接受的理由。
不错，训导职务的不能错误性在第17课还会详细来讨论，现在只提出内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宗徒分享耶稣为真理作证的使命，他们的继承人主教们也继承这个使命为真理作证。如果教会没有不能错误性，就不能肯定他的教导是正确的，也就无法达成为真理作证的使命。